弟兄姐妹平安。我小的时候有一个梦想，那就是开赛车。那时候特别迷恋各种开赛车的电影，尤其是早年周杰伦所演的《头文字 D》，看到里面开赛车漂移的动作觉得帅爆了，心想有一天我也一定要成为车神。后来我真的学会了开车，就开始认真研究起来如何去漂移。漂移怎么来？其实原理很简单，就是一边踩油门，然后一边猛拉手刹。看起来很酷，但其实漂移的本质就是让车辆暂时的失控。10年前，我在我家乡雪地里真试过一次，油门踩到底，手刹一猛拉，车真飘起来了，轮胎打滑，车尾甩动，画面跟电影里是一模一样。我正兴奋的时候，突然发现一件事，那就是我想停，车却停不下来了，车子开始失控，在原地转了几圈，最后车头撞进旁边的雪堆里才算停下。万幸的是我人没事，但车头撞凹了，花了几千块修车呀。那天我才明白，漂移确实很帅，但漂移它就是失控。弟兄姐妹们，其实人对任何一种掌控感他都会上瘾。当你觉得自己能掌控的时候，你就像那个司机，当一旦失控的时候，你就会从司机马上变成乘客，并且是满心恐惧的乘客。而且人一旦靠着掌控感活着，那么掌控自己生命的掌控感也会让自己上瘾，所以我们就会开始准备 B 计划、 C 计划、 D 计划。越想留后路，我们就发现对凡事我们抓得越紧，抓得越紧就暴露我们心中越害怕。很多基督徒的属灵道路其实也是在漂移，嘴里说着我要跟随神，心里却拉着手刹祷告说，主啊，我要交托，但转身又担心神万一给我的路不是我想要的怎么办。表面上好像是在前进，实际上却是在原地打转，方向越走越偏，我们的信心也越来越小。这种踩油门又拉手刹的信仰，这种漂移的赛车信仰，圣经里有一个非常典型的反面例子，那就是以色列的亚哈王。他听过神的话，也见过神的作为，却还是在关键时刻拉了手刹。我们来读几段经文，我们一起来读列王记上20章13节。 B， 今日我必将他们交在你手里，你就知道我是耶和华。我必将这一大群人都交在你手中，你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亚哈说，我照此立约，放你回去，就与他立约，放他去了。他对王说，耶和华如此说，因你将我定要灭绝的人放去，你的命就必代替他的命，你的民也必代替他的民。好，我们读到这儿。亚哈王就是以色列的王，他在位22年，他极具政治手段，但属灵却非常的败坏，因为他娶了耶洗别，引进了巴力神进行偶像的崇拜，把整个以色列都带到拜偶像的深渊。往白了讲，就是他自己很会做王，但是他到死都不肯让神来做王。但到了列王记20章， 我们看到亚兰国的王便哈达带着32个王来攻打撒玛利亚的时候，也就是来攻打亚哈的时候，按实力来看，以色列根本不是对手啊。这时神却主动差遣先知对亚哈说，我必将他们交在你手里，你就知道我是耶和华。亚哈照着神的话打，打赢了。当第二年亚兰国再进犯，神又一次说了同样的话，说我必将这一大群人交在你手中，你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弟兄姐妹，请你注意，圣经两次重复这句话不是随随便便讲，恰恰这是要突出神所赐的胜利并不是只让亚哈脱困，神真正要做的是让以色列能重新认识神，认识谁才是耶和华。这就是圣经旧约中反复提到的主题。我们还清晰记得，在出埃及记里，神一次又一次对埃及的法老、对埃及全地、对以色列人说，你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神降灾、行神迹、施行拯救，不是为了让他们日子过得更舒服，而是为了让他们知道谁才是配得顺服和敬畏。所以你们明白吗？列王记20章中也是在发生着同一件事，就是外敌压境，但是真正舞台上的节目是神自己，他的启示和目标。所以这章不只是讲战争的故事，它更是像一场小型的出埃及。神再一次用拯救想要告诉他的百姓，你们要认识的不是得胜，而是那位施行得胜的耶和华。弟兄姐妹们，神给亚哈的不只是两场胜利，神给他的是两次认识神的机会。可这就是亚哈的问题所在，他确实需要神，但他需要神的方式来成就自己的功力。神说，我必将他们交在你手里，你就知道我是耶和华。这句话重点不是你会赢，这句话的重点是你要认识我是谁。这句话也就是说，神给亚哈的胜利是一种恩典，但更是一种启示，是为了要把亚哈带回到对神的敬畏和顺服当中。但是亚哈做了一件很可怕的事，就是他把恩典当资源，把他的得胜当做了筹码。这就是一边踩油门又一边猛拉手车的漂移赛车的本质。他想要神施行能力，却不要神来做王掌权。他想要神来拯救危机，却不让神来掌管结局。所以在经文接下来马上发生了一件事，就是便哈达亚兰王他败逃求饶的时候，亚哈竟然跟他立约放他回去啊，还跟他谈贸易做生意。弟兄姐妹，亚哈这不是聪明的计谋啊，而是一个非常危险的决定，就是因为神早已定义要审判亚兰王。因为圣经在列王记上20章42节说的非常重，他说因你将我定义灭绝的人放去，这句话很有意思，就是神的审判已经宣告了。所以便哈达不是谈判的对象，他是神要定义审判的人。而亚哈作为王，他的责任不是要改写神已经定下的结局，而是要执行神他所审判的结果。所以呢，亚哈王放走 便哈达根本就不是仁慈，而是擅自的篡权越位，他擅改神的审判，把自己放在了那个审判官的位置上。他不是给对方第二次机会，而是给自己一次坐在审判官审判台的位置上。所以我想问大家，亚哈为什么明明经历了两次得胜，但是他最后还是要强夺回自己的主权呢？答案并不是因为亚哈太聪明，答案正是因为亚哈他太害怕。那么亚哈到底他惧怕什么？三件事。第一件事就是他怕失去所谓的军事缓冲区。亚兰国如果被灭的话，那么亚哈将要直接面对北边更强大的亚述帝国。放走亚兰王就是留出一个缓冲区，让亚述帝国不能马上打到我头上来，即使攻打，我也能让亚兰王和亚述帝国互相消耗，自己坐收渔翁之利。这是一个被人看为极其聪明的政治地缘操作。第二，他怕得罪列国，若他彻底灭了亚兰王，有可能会引发更多邻国的敌意。因为经文中记载着亚兰王他带着32王来征讨，所以说明亚兰王在地域上有很多盟友盟军。第三，他怕神不再行动，虽然神赐他胜利，但神没有告诉他后续如何，因此他抢先为自己安排结局。所以弟兄姐妹们，你看见了吗？亚哈不是没有经历神，他是经历了神，却仍然不敢把自己的未来交给神，所以他开始漂移。其实我们很多人也是这样，我们相信神的时候也会猛踩油门，为主大发热心，也会说主啊交托给你，但同时我们又紧紧地拉着手刹，因为我们怕失控，怕吃亏，怕神带的路并不是我想要的。根本原因只有一个字，就是怕。所以弟兄姐妹，我想讲清楚，恐惧害怕本身并不可耻，因为圣经从来就没有说害怕我们就不属灵。大卫也会害怕，以利亚也会害怕，圣经中太多太多有信心的榜样，他们都会害怕。但真正的问题是，恐惧一来的时候，我们就很容易把神推下宝座，反而让我们自己坐上宝座。我们不是不敬拜神，我们只是常常敬拜我们自己所谓的安全感。我们不是怕事情失败，我们怕的是我们不能失去我们的掌控感。所以今天我要对你们讲的，恐惧不是罪，夺权那才是罪。问题不是我们怕不怕，问题是我们怕的时候，谁还继续坐在宝座上？是靠神，还是靠我们自己？是继续交托，还是把神的主权拿回来？通常我们很擅长为自己来找理由，说我这不是不信，我是成熟的思考，或说我不是怀疑神，我只是谨慎。但圣经告诉我们，有一种谨慎，它根本就不是智慧，那就是不信。有一种成熟，它不是负责，其实就是不肯交托。有一种计划，它不是管理，它就是抢夺主权。所以我们常常做一件很贪婪的事，就是我们想当一个 既信主又不吃亏的人，我们想要祝福，却不想听主的话；我们想要天国的应许，却不想要同主背十字架。所以我们等候的往往不是神，我们等候的往往是一个零风险零代价的福音机会。只要让我们付代价，我们就立刻拉手刹。这不是不信神的大能，这是不愿意把主权交还给神，因为怕失控。踩油门的时候我们说跟随，但是这种漂移就代表着说跟随的同时，我们手里还紧紧拉着手刹，说我们要保命。仔细想一想，是不是每天我们都这样？聚会的时候，敬拜的时候说交托，回家的时候继续靠自己，祷告的时候说主我交给你，祷告完之后又开始筹划计划 B C D， 唱诗歌的时候说我跟随不放弃，心里却始终有一句主啊，但你让我走的路不要太难啊。我们说要把自己当成活祭献上，却把最舍不得那块安全区留给自己。所以我们不是不信神，只是保留了一部分主权。我们愿意神掌控，但前提神你得照我安排的路线走。所以我们开始让神帮助我们来预备我们已经预备好的另一半计划。所以弟兄姐妹们，你会发现有的人说主啊，财务我也交给你，我也愿意十一奉献，可是当我们的薪水一到账，第一反应的不是信心，而是恐惧，因为我要面临房贷房租保险学费。当全部都算完之后，最后剩一点点，再想我还要不要奉献，奉献多少我比较安全。弟兄姐妹，说白了，这不是把我们的十分之一当做信心的献上，而是让神来使用我们剩下的。他们不是离弃神，他们只是怕神不工作，所以自己先工作。这就叫口里交托，心里去备份。嘴上说顺服，手里去掌舵。所以弟兄姐妹，你看见吗？同样是害怕，有人把害怕变成控制，但有人把这种恐惧却变成祷告。圣经里面有另一个王，他也惧怕，他也面对危机，但他没有靠谋算来补足化解自己的恐惧，他把恐惧化作信靠，他就是圣经中的约沙法王。我们再来看几页经文，我们一起来读。约沙法便惧怕，定义寻求耶和华，在犹大全地宣告禁食，我们也不知道怎样行，我们的眼目单仰望你。约沙法既与民商议了，就设立唱歌唱的人颂赞耶和华，使他们穿上圣洁的礼服，走在军前赞美耶和华，说当称谢耶和华，因他的慈爱永远长存。阿们。我们读到这里。约沙法是犹大王大卫家的后代，是一个相对敬虔的君王，他敬畏神，推动属灵改革，也认真地治理国家。但弟兄姐妹们，这里要提醒，他不是一个完美的王，因为在列王记上22章中，他曾经跟刚才提到的亚哈结盟打仗，神不喜悦他的作为。那一次他勉强保住的性命，但这一次也成为他属灵生命上的警钟。后来来到历代志下20章，他遇到了更大的危机，那就是亚门人、摩押人、米乌尼人 三国联军来犯，兵临城下。约沙法很清楚，靠自己的军力根本挡不住，因为圣经讲得很直接，历代志下20:3说约沙法甚惧怕。弟兄姐妹，这句话实在太真实了。属灵的人会不会害怕？会。敬畏人的人会不会害怕？会。怕不是问题，关键是你怕的时候到底要信靠谁。我们发现他面对压力的时候，其实跟亚哈很像，那个环境也是外敌压境，而且他几乎没有胜算的可能，但是两个人却反应截然不同。亚哈一害怕就靠自我的谋算，约沙法一害怕却转向重新找神。圣经说他定义寻求耶和华，并在全犹大宣告禁食啊。他没有急急忙忙的安排 B 计划 C 计划，也没有去着急的去结盟拉盟友，他也没有为自己去铺后路，他先做的一件事就是把主权交还给神。所以弟兄姐妹们，关键不是我怕不怕，关键是我怕的时候我怎么回应。恐惧不是问题，逃避不是办法，我们需要的是不断的属灵操练，让我们的信心取代各种慌乱，让交托取代我们想掌控的欲望。接下来在约沙法身上，我们会看到三个属灵方法帮助他走出恐惧，也教会我们如何进入真正的信靠与交托。方法一，交托给神。历代志下20:3说约沙法便惧怕，定义寻求耶和华。这里有一个词，定义。这个定义的意思是做一种决定，原文中甚至有交换的含义。也就是说，我们把惧怕交出去的时候，我们把神权换回来。我不靠掌控来换平安，我是靠信心来交给神。弟兄姐妹们，真正的交托不是停留在嘴上说我信你，真正的交托是把我们心里最害怕的那一块，最想掌控的那一块，真正的交出来交给神。所以很多时候我们也说交托，但我们只是表面交托，不交内核，只交情绪不交主权，所以我们换回来的也就是表面的平安。我想我们在这儿，很多看过医生人都知道，看医生前都要填一堆表格，说你有没有慢性病史、家族病史、服药情况、酗酒情况，你都要一一的老老实实的交代，而且每次我们都要填很久。但如果我们跟医生说，医生太麻烦了，我不想填，我就是头疼啊，你也别想了解太多，那医生真正能帮助我们的也就很有限。如果我们不交出我们的核心信息，那他只能开出那种最保守最表面的处理方案，就是你吃点止痛药吧，你回去多睡觉吧，也就仅此而已。属灵生命也一样，神愿意医治我们，带领我们，但是前提就是我们愿不愿意把我们的这个根交出去。所以保罗在腓立比书6:7他说，应当一无挂虑，只要凡事借着祷告祈求感谢，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结果是什么？结果是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们一切的心怀意念。所以弟兄姐妹们，这句话太宝贵了，你把忧虑卸给神，神就把平安赐给你。而且这绝对不是一场公平的交易，因为神给的平安 常常不是我们意料之中，而是超过我们所求所想。所以我想问大家一个问题，你愿不愿意跟神做这场交换，就是把里面那份恐惧全都交出去，换回他里面那份平安和保护。当我们肯交出来的时候，神就有空间进来，当我们肯放手的时候，神才能开始掌权。所以说我们只有交多少才能换回来多少，这不是一场公平的交易啊，这是神恩典的彰显。因为神赐的平安它不是意料中，是意料外，就是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平安。方法二，祷告是为了靠近神。约沙法在众人面前 祷告说，我们无力抵挡，我们也不知道怎样行，我们的眼目单仰望你。弟兄姐妹看到没，这个祷告非常简短，但是却非常有深度。因为它不是情绪的发泄，它也不是属灵的口号，它是一种把主权交回给神的祷告。它这个祷告中有三个动作，第一个动作是他承认现实，他说我无力抵挡，这不是悲观，这是一种诚实，这是真正的信心，不是装作自己很强，而是承认我自己真的不行。第二，他承认自己无知，我们也不知道怎样行，有很多人的祷告是，主啊，我已经想好了三套方案，请你帮我选一套最好的。但约沙法不是这样，他直接说，主啊，我没有方案，我不知道怎样走。第三呢，就是他转移焦点，他说我的眼目单仰望你，他不是临时起意想说一个漂亮话来赞美神，这是一种宣告，宣告的是我不再靠谋略来换平安，我不再靠掌控感来换安全，我把一切国家军队自己的指挥权全都交还给你。所以弟兄姐妹，请你记住一句话，真正的信心不是把我们遇到的问题讲小，说没事儿没事儿，而是要把神看大。当我们越承认自己无力的时候，就越能学会仰望，当我们越停止去掌控的时候，就应能经历神他的掌权。而这就是约沙法他祷告最有深度的地方，他祷告不是为了从神那里拿一个方案，他祷告是为了回到神面前来靠近神。因为祷告的核心它不是信息的交换，祷告的核心是人和神关系的重新恢复。所以弟兄姐妹们，如果我们只在有需要的时候才祷告，那其实不是在祷告神，那是在消费神。就像婚姻中的关系，想象一下，每天你回到家中，你配偶对你说的第一句话就是，我今天有三个问题需要你帮我决定一下，决定完之后你就不要再跟我说话了，或者说我今天心情不好，请你列举五个办法让我快乐，如果你不能安慰我，那就不要再跟我沟通了。如果配偶之间是这样的关系，那我想两个人之间只是为了情绪支持，危机的时候才要去沟通处理，那这段婚姻注定要出现大的问题。因为婚姻的本质不是情绪的贩卖，而是关系的绑定。所以真正的祷告不仅是，神呐，我不知道怎么办，求你告诉我，而是更要说，神呐，我不知道怎么办，但我不想离开你，因为有你在就足够了。就算没有答案，只要有你在， 我就有出人意外的平安。祷告应该像什么？就像我们小的时候，大家都迷路过。小孩子的第一反应不是判断方向，而可能是着急大喊，第一时间想的是我的爸爸妈妈在哪儿。虽然当时我们的眼睛能看清周围的一切房子、街道、道路，但我们内心却充满了迷茫和惧怕。那时候我们唯一想依靠的就是父母，因为无论我们掌握周边再多的信息，都不如父母突然伸出来的那只手。而且只要我们父母在我们身边拉着我们的手，就算我们走进再陌生的街道，就算去到没有路灯一片漆黑的地方，我们内心都绝对不会胆怯。所以弟兄姐妹们，有时候我们以为我们缺的是答案，但其实我们缺的是我们确定神还在我们身边。方法三，敬拜赞美代替恐惧。弟兄姐妹们，人一旦害怕，最自然的反应不是祷告，是什么呢？是想，一直想，反复想，睡觉也想，越想越慌，越慌越想，想到后来吃不下饭，睡不着觉，脑子中一遍一遍反复上演最坏的结局。但约沙法他做了一件完全违反常规的事，他不是等到得胜打仗胜利才敬拜，他是在最害怕的时候先去敬拜。所以圣经在历代志下20章21节说，约沙法设立歌唱的人走在军前赞美耶和华，说当称谢耶和华，因他的慈爱永远长存。我们可以想象，如果我们是守城的将领，看到敌人兵临城下，人性的本能让我们想，我们有多少敌人，我们有多少守兵，敌人有多少兵力，我们能守住多少，我们能守几天，守不住我怎么撤退，我怎么投降。但约沙法他的做法不是一遍一遍的战术推演，他做的是让赞美走在最前面。换句话说，就是他让神的声音走在他恐惧的前面，他让敬拜走在他所有心烦意乱思想的前面，他让神来掌权，他不想让恐惧来掌权。结果呢，当他开始敬拜，圣经中大家都知道这段经文，就是仇敌竟开始互相残杀，全军溃败。当犹大人到战场的时候，一刀未动，仗打完了。圣经甚至说他们花了3天3夜才把战利品收完。弟兄姐妹们，这是何等的震撼。约沙法不是等害怕过去才去敬拜，他是用敬拜来占据他会害怕的那段时间。他不是得胜了才去感恩，他是用感谢称赞称颂主来盖过那些如果呀、啊、怎么办呢那种心里各种质疑的声音。所以我要对你说，敬拜不是给顺利的时候准备的，敬拜是给我们心里最不安的时候准备的。当我们焦虑的时候，尝试我们试试唱一首诗歌，让神的同在来替代掉我们里面的胡思乱想，让神的慈爱和神的能力来压过我们最坏的设想。所以我们越早敬拜，恐惧就越早能被挪开。所以弟兄姐妹们，我讲到这里很容易一件事让人误会，是不是好像学会这三件事，交托、祷告、敬拜，我们就会变得刚强，恐惧就会消失。但我想跟你说，今天我教的不是让你们变强的技巧， 今天我教的这三点是为了让把大家重新带回到神的面前，为了要把主权重新交回到神的面前。其实今天经文不只是说亚哈王和约沙法王，而是三个王。第一种就是亚哈坏王，他得胜仍然夺权，神给他恩典，他要他认识耶和华，但他却把恩典当筹码，把自己推上宝座。第二种王是约沙法，好王，他是惧怕的时候愿意交权，他也怕，他也知道不知道怎么办，但他选择祷告、禁食、敬拜，让神走在他的军前。但是弟兄姐妹们，圣经最终让我们看到的不是亚哈，也不是约沙法，而是一位真真正正永远坐宝座的王，那就是耶稣基督。耶稣是真正的王，我们看到他明明有权，但他却舍权，他明明有退路可以不上十字架，但他却选择顺服到底。在客西马尼园的时候，耶稣也惧怕，甚至他汗如雪点，但他没有飘移，他也没有拉手刹，他反而说不要照我的意思，只要照你的意思。弟兄姐妹，这才是天国君王最该有最美好的样子，不是紧紧地抓住权柄，而是要交出自己，不是为了给自己保留退路，而是要坚持顺服到底。所以我要送大家一句话，我们之所以能把我们的手刹车交还给神，那是因为真正的王耶稣基督从来没有为他自己保留退路。我们今天之所以能交托，不是因为我们自己的信心多么强大，乃是因为耶稣基督首先替我们顺服到底。所以我们今天能放手，也不是因为我们今天心里强大不惧怕，而是因为耶稣基督已经在十字架上替我们掌控了人生的结局。所以交托不是我们一个表演给神看，交托是重新回到十字架面前，来对神说，主啊，你既已为我舍命，我就要把我的主权交还给你。所以弟兄姐妹，我们今天看到亚哈王他踩油门，同时也在拉手刹，在漂移赛车，他明明看见神的应许，却还是自己想掌控结局，结果就是失去祝福。圣经记载他甚至负上性命。约沙法王呢，他也害怕，但是他却把恐惧变成转向神的一个起点，他交托，他祷告，他敬拜，结果神为他征战，他连一刀都没动，就亲眼看见了神的拯救和奇妙的事。所以弟兄姐妹们，今天在你我中间，我们也有两个选择，你是选择要像亚哈一样，属灵生命不断的漂移，一边踩油门，一边猛拉手刹，说我得掌控，还是像约沙法王一样，在恐惧中敬拜，在未知中交托，让神的平安胜过你的忧虑，让神的计划胜过你的掌控呢？信息到最后，我只想问，我们可以反思，我们生命中最容易拉手刹的地方是哪里？是财，还是婚姻关系？是你一直戒不掉的某些罪，还是你明明知道却不敢回应神的呼召？是你对未来的不确定，还是哪个人哪件事导致我们一直抓住，一定要抓住，一定要控制呢？所以我想跟你说，往往我们最不敢交托的地方，就是我们最不信神的地方。我们越想掌控的地方， 就是我们越害怕神介入的地方。但弟兄姐妹，今天神不是要来定我们的罪，神是要来救我们，他是要我们不要再继续漂移，他是要我们停下来，把主权，把我们的手杀一并都交还在我们天上永远的神。我们一起来祷告。全能的神，哪怕我们在世上时有信心不足小信的时刻，我们常有心中那个无法愿意交托的部分，但是主，今天我们借着信息就想向主你宣告，求主你在我们中间最不能掌控的地方作王掌权，因为你说大水泛滥的时候耶和华仍然作王到永远。神啊，今天我们高举你的名，今天我们重新认你为主，重新将我们的未来，将我们的一切都恭敬仰望，双手交上，神你必赐我们出人意外的平安。我们谢谢主你，我们将我们生命一切财务关系身体健康家人一切一切都交托仰望的时候，神呐，你必定赐我们祝福。主啊，没有说万事万物都必定顺利，但任何事物你都是我们永远的答案，因为你是我们永远的福乐。我们感谢赞美我们的主，所有祷告奉我救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
感谢神赐下借着他的仆人赐给我们这样的话语，让我们以圣经的为借鉴为榜样，把我们的生命带到神的面前。弟兄姐妹请起立，我们用一首诗歌来回应。任何的环境我们都知道神与我们同在，他不撇下我们，不丢弃我们，他应许他与我们同行。所以即使在我们的惊涛骇浪和任何的环境困难中，我们都愿意来仰望他，因为他的能力他的恩典够我们用。我们一起来。
任何的环境都不要惧怕，全能的上帝他必保护你，你不要惊慌更不要惧怕，全能的上帝保护你。
我们再次凭着信心再次来。
任何的环境都不要惧怕，全能的上帝他必保护你，你不要惊慌更不要惧怕，全能的上帝保护你。纵然有疲乏软弱无助的时候，全能上帝他必看顾你。人生的惊涛骇浪临到的时候，全能上帝他必看顾你。主你是我的磐石，主你是我的山寨，主你是我的盼望，我的力量我的耶和华。
是的神，我们的主，你是我们的主，我们的神，你不是别人的神，你就是我的神。主啊，我要紧紧抓住你，因为你说你是我的神，你是我的父，我是你所爱的孩子。你岂会撇下我？你岂会忘记我？你告诉我，就算迟来的父母会忘记他，你也不会忘记我们，你必定陪伴我们，背负着我们，度过我们生命的每一天。你告诉我们，你的恩典是够我们用的，日子如何，力量就如何，来到天父的面前，来仰望他，来信靠他，来与他同行。 不要再自己苦苦的撑，自己苦苦的挣扎，自己抓住不放，来仰望他。再一次，
任何的环境都不要惧怕，全能的上帝他必保护你，你不要惊慌，更不要惧怕，全能的上帝保护你。
是我们的父，一切的荣耀，一切的颂赞都归于你，你配得我们一切的赞美，你配得我们大声赞美你，你配得我们大声向你呼唤，大声向你鼓掌。主耶稣，因为你配得，你配得，你是那位圣洁、公义、全能、良善，你是那样一位爱我们的神。你不光是坐在高高的宝座上，你更是为我们道成肉身来到我们中间，取了我们奴仆的样式，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你是如此的爱我们，你如此的走向我们。主耶稣，我们还有什么放在手中不愿意放下交托给你的？主耶稣，你为我们舍命来走向我们，我们还有什么留恋的不愿意把自己奉献给你的？主耶稣，你说这世上有苦难，唯有靠着你，除你以外别无拯救，除你以外没有任何地方可以给我们那样永远不能夺去的平安。因为你是磐石，你是山寨，你是那亘古不变的神，你是那位全能全知的神。在你手中有美好的福乐，有永远的福乐，有我们生命上美好的旨意。谢谢主耶稣， 我们愿意把我们的生命交托给你，我们深信你带领我们要走一条又真又活的道路，走一条恩典的道路，走一条蒙福的道路。主耶稣，你给我们所预备的是好的无比的福分，我们眼未曾见，耳未曾听，心未曾想到的。无论在世上我们靠自己要去赚取什么，但是这都不能长久，这都没法和你为我们所预备的相比。主耶稣，你的美好无人可比，你让我们要尝到主恩的滋味，我们就再也不想离开。主耶稣，你让我们更多的经历你，更多的去得到你的赏赐，更多的信靠你，更多的被你充满，更多的把自己全然的交给你。主耶稣，谢谢你，因为你是那位丰富的神，你的恩典超出我们的想象，长阔高深的爱包围我们，围绕我们，让我们在你的爱里面被你更新，被你建造，被你恢复成那荣美的样式。谢谢主，我们这样的敬拜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弟兄姐妹请坐。